早上好。我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团契和敬拜，也很高兴能够继续我们在彼得前书的学习。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生活并利用那段时间？如果你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也许你会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也许你会想去看看世界，体现并享受所有能经历的美好和快乐，也许你会开始认真思考你会怎样面对那位审判所有人的神。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会让你更想为一些有意义的事而活，为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而活，为一些能够长久存留的事而活。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谈到今生和将来的生命，圣经也谈到神的审判、永恒，以及基督快要再来的东西。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现在的世界会结束，而新天新地会来到。圣经关于这些主题的教导，如何指引基督徒在末世降临的背景下生活呢？今天早上的经文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彼得给出的答案，既让人有些意外，却又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生活，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生活。那接下来我们会从这段经文来看两方面，看看神是如何呼召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生活。那第一点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六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神呼召我们遵行他旨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愿意受苦。彼得在第一节说，你们也当将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基督愿意在肉身受苦，甚至走上死亡的道路，而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心智。在彼得前书，彼得已经很多次谈到受苦这个主题，因为他的读者当时正面对逼迫。第四节说，他们被周围的人毁谤，也被人看作奇怪，他们因为信仰受到嘲笑，也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而在这一段前面的经文里，彼得鼓励他们去忍受这些苦难，因为将来有荣耀的盼望在等着他们。正如基督曾经受过苦，后来从死里复活并升到天上，同样的，基督徒最终也要得着得胜和荣耀。不过在这里彼得又给了我们另一个愿意受苦的原因， 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句话并不是说受苦本身能除去你的罪，或者让基督徒达到完全不犯罪的地步。我们知道只要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一直要和里面的罪征战。但彼得的意思是，一个人愿意为基督受苦，就表明他已经和过去那种犯罪的生活划清界限了，断绝了。愿意受苦正是你选择了基督而不是世界的证据。耶稣曾经应许他的门徒在世上会有苦难，他说世界会恨我们，逼迫我们，就当当初恨他，逼迫他一样。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世寄居的人，是神所拣选出来的子民。所以如果你活得和世界一样，那你肯定就不会经历基督徒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别人不会觉得你很奇怪，他们也不会因为你的信仰而嘲笑你，排斥你。但对于基督徒来说，愿意接受这些苦难，就恰恰说明了我们已经离开了过去那种犯罪的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这样描述摩西。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领入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一个不愿意为基督受苦的人，其实不是在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人生。所以朋友们，你有没有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过苦呢？你的生活显明的是你宁愿跟随基督，即使受苦也愿意，还是你更愿意选择世界的道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准备好为他受苦，而预备的方法就是以基督的心智来做兵器。那彼得在这里用了军事上的比喻，提醒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士兵上战场之前必须先装备自己。那同样的，我们也必须仰望基督，以他的心智装备我们自己，好面对将来的苦难。没有人天生喜欢受苦，我们都更喜欢舒服轻松的生活。但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精兵。如果耶稣愿意犯罪，其实他本可以避开很多痛苦。而如果耶稣不叫法利赛人为他们的假冒伪善悔改，那他们就不会恨他。如果耶稣在公会面前否认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他也可以避免被钉十字架。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一次都没有犯罪，他忠心地完成父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付上受苦的代价。所以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心智。你有没有为了避免为基督受苦向世界妥协的时候呢？也许朋友请你一起去做某件不该做的事，而你没有拒绝，反而跟着一起做。也许在工作上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却还是选择配合，比如某些违背圣经的性别观念，或是不诚实不合道德的做法。也许你不愿意向同事传福音，因为你害怕被拒绝。无论是在大事上还是小事上，神的旨意都是要我们愿意为他受苦。但不仅如此，神的旨意也包括离开我们过去犯罪的生活。这就是第二到四节。 彼得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这里很明显的把两种生活方式做了个对比，一种是照着人的情欲活，另一种是照着神的旨意活。圣经里经常出现这样的主题，就是人生有两条路，两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照自己的意思活，也可以选择照神的旨意活。那在第三节，彼得列出了这些基督徒过去所沉溺的罪，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以及可恶拜偶像的事。那这些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都是很平常的事那是一个充满道德败坏和偶像崇拜的文化醉酒和放纵情欲常常发生在竞技场和剧场里人们举行各种宴席和仪式庆祝异教神明，也敬拜皇帝，淫乱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基督徒信主前也完全参与了在这样的文化当中，但当他们信靠基督以后，他们被改变了，他们不再参与这些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受到毁谤，他们不再去剧场和竞技场，于是被人指责不合群，他们拒绝敬拜皇帝，不肯称他为主，于是被人控告不忠于国家，他们不肯向异教神明献祭所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人们就把责任推到基督徒身上，说是众神在向他们发怒，因为他们过圣洁纯洁的生活，反而被人当成异类，他们是寄居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圣经关于归信的教导真正的归信是一个彻底的转变。彼得说，他们过去曾经像外邦人一样生活，但如今在余下的人生里，他们要为神的旨意而活。中间发生了一个转点，他们归向了基督，而真正的归信一定会带来内在欲望的改变。过去他们享受了这些罪，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如今他们却看见这些事是邪恶的，是得罪神的。过去他们可能觉得基督信仰很奇怪，如今他们却看见是美善的，也是真实的。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真正的归信不只是嘴巴说自己相信耶稣，却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真正的归信也不只是在外面的行为改变了，而内心一点都没有变。真正的归信是神改变了你的心，以至于你的渴望都变了，你的人生方向也变了。这里面先发生这是里面先发生改变，然后影响到生命的每一层面。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每个星期天来教会聚会，而其余的时间和世界一点区别都没有。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真心爱神、爱教会、爱圣经的人，同时也恨那些得罪神的事。不过真正的归信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听那些人在得救以前活在各种罪中的见证，那这当然是神恩典奇妙的见证，但这样的经历也往往伴随着许多伤痛 和重担。其实有些最美的见证是那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他们有敬虔的父母，经常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很早就开始信靠基督。这样的见证一点也不比前一种逊色。所以无论我们过去是否像彼得所描述的那些外邦人一样，公开而放纵地活在罪中，或者我们的罪在外在上没有那么明显，其实说到底，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还是罪人，我们都还是不想要神、拜偶像的人。我们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反而把许多的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人，我们追求自己的心意，而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三节这一长串罪的时候，不要觉得那是在说别人。事实上，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我们和这些外邦人与许多共同之处，甚至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多。但好消息是，神重生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是神主动来拯救我们。所以没有哪个罪人大到神救不了。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内心改变，神邀请你来到他面前，为自己的罪悔改，承认你违背了神的律法，背叛了他，然后相信基督为你的罪而死，也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好赐给你新的生命。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彼得在这几节经文里很多次提到时间，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顺着自己的欲望而活，而要在余下的光阴里遵行神的旨意。他又说往日活得像外邦人，时候已经够了。那他在这里是在强调时间是宝贵的，而我们拥有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并不是让我们轻看今生的时间，恰恰相反，正因为有永恒，今生的每一天才真正有意义。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他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时间。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要把时间用在遵行神的旨意上，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欲望。要把时间用在服侍神上，而不是来服侍我们自己。这样的时间永远不会白费。彼得说从前那些像外邦人一样生活的日子已经够了，不要以为自己还能再多享受一点为自己而活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还能再多沉溺一点罪然后再悔改。在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里，他记载了他归信以前的祷告。他是经常这样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贞洁，但不要现在。他希望有一天顺服神，但他又舍不得放弃眼前的罪。然而任何花在罪上的时间都已经太多了，罪总是在败坏我们，伤害我们，而神的旨意永远是公义的，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当你看见自己的罪时，要赶快回转，因为随从罪的私欲的时候已经够了。那么那些一直活在罪中拒绝神的人最终会怎样呢？我们来看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彼得说神必要审判那些持续拒绝他的人，他们都要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生活交账。那这里用的是法庭里的语言，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会让罪得不到审判。但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以义人的身份 站在神面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我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他是公义的审判官，而且神并不欠我们任何怜悯，他不欠我们。即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罪下到地狱里去，他仍然是完全公义的。但福音的好消息就在于，这位审判官亲自来到世上，承担了本该由我们承担的刑罚。神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而他过了完全无罪的一生，然后他又在十字架上替了我们死，担当神对我们罪的愤怒。三天以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表明他的献祭已经被神悦纳。如今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命令每一个人都要悔改，相信他，借着信靠他，领受他的义，并得到罪的赦免。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今天就来信靠基督，因为除了他以外，你没有别的方法能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无法除掉你的罪，你必须单单信靠耶稣基督。那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就是承认今生并不是一切。彼得写信的这些基督徒当时正面对很大的诱惑，社会不断吸引他们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邻居因为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而毁谤他们，他们的朋友也不断拉他们回去重新参与过去那些犯罪的生活。但彼得说，你们要记得，有一天审判必要来到，到那一天一切罪都要受到审判，一切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一节是个警告，永远不要回到过去犯罪的生活里去。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这些罪受死，他将来也要审判这些罪，我们怎么还能回头继续活在这些罪里呢？将来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又如何为自己交账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回到我们过去的罪中，当我们回到罪中的时候，其实是在选择只为今生而活。我们等于是在说，今生暂时的快乐对我来说比永恒的福乐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回到罪中去，不要只看眼前，好像人生只有今生一样。要记得，将来有审判，有永恒的生命。这正是彼得在第六节表达的意思。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有人说，死亡是伟大的平衡者，因为无论是谁，最终都会面对死亡。所以有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都会死，那么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最后所有人都要死，那为基督受苦有什么意义呢？那彼得的回答是，死亡并不是终点。他想到的是那些曾经听见福音、相信耶稣、如今已经离世的信徒。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经历身体的死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肉身同样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但是死亡以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彼得也说，我们的灵性仍然和神同在，仍然靠着神活着。那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他说他更愿意离开世界 与基督同在。更重要的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身体复活，那些信靠基督的人要复活进入永远的生命和荣耀，但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也要复活接受永远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常常把信徒的死亡称为他们睡了，因为那不是永远 的结束。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醒来，得着荣耀不朽坏的复活身体，如果我们信靠耶稣。而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一切最可靠的保证，也是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仍然拥有的盼望。如果我们只看今生，就会觉得不信主的人似乎犯罪没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只看今生，我们会觉得基督徒的信仰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但我们必须记得，死亡不是终点，那些一直活在罪中的人，他们将来必要面对审判，而那些悔改相信福音的人，将来必要得着永恒复活的生命。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永恒眼光时，我们就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预备好为基督受苦，也会有力量离开过去犯罪的生活。而这种永恒的眼光不仅会激励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它也会推动我们去过一个无私愿意为别人付出的生活。这就是第二点。第二点，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生活，第二种方式就是彼此服侍。我们来看七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那注意彼得在第七节一开始说的话，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今生，他不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过得太舒服太满足，以至于忘记了永恒。他说要谨慎自守，因为结局正在临近，而有一天耶稣会像夜间的贼一样忽然来到。他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建立他的国度。当你知道一件事情快要结束的时候，你看待他的方式就会改变。当你决定搬家时，你会更加珍惜那段日子里交的朋友以及那些美好的回忆。当你意识到有一天孩子会长大离家时，你会更加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当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时，你对剩下的时间什么最重要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英国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巴克斯特出生于1615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会生病。到了1647年，那是他才32岁，他就病得非常重要，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人世。医生也甚至告诉他，他最多可能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当巴克斯特意识到结局可能已经很近的时候，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发现自己不在于不再那么在意财富、名声和世上的事。 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去讲道，把每一次都当作自己最后一次来讲。他也带着更强烈的紧迫感去传讲福音。后来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走向死亡的人，向一群走向死亡的人讲道。当我们认真思想永恒、死亡和天堂的时候，我们也会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所有人并不是都像巴克斯特一样被呼召去讲道，但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在知道结局将要来到的情况下清醒地活着。也许有人会说，那彼得2000年前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来啊。但不要忘记，彼得其实早就预料到有人会这样说。在彼得后书3章，他提到末后的日子会有人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么彼得怎么回答呢？他是这样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并不是忘记了自己的应许，也不是他行动太慢，而是因为他忍耐宽容，他仍然给人时间悔改归向他。但我们同时千万不要把神的忍耐当成理所当然的，神不欠我们，所以不要以为反正还有时间，以后再悔改也行，因为有一天神忍耐的时期会结束，那一天结局真的会来到，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终究会过去，而耶稣要把他的百姓带进新天新地。其实永恒这个主题贯穿了这一整段经文。在第7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到了第11节他又赞美神，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很明显，彼得一直在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那么具体来说，怎样才算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生活呢？那彼得接下来给了我们几个很实际的命令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命令就在第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说实话，这个答案有点出人意料。我们本来可能以为彼得会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赶快卖掉所有东西去宣教吧。或者我们可能会想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赶快行动，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那彼得没有这样说，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要祷告。祷告已经是基督徒每天都应该做的事，不是什么特别非凡的行动。但同时祷告要充满能力，祷告就像推动我们生命运转的引擎，也是推动教会前进的动力。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靠自己的力量把事情做好，我们忙着计划，忙着行动忙着解决问题，可是祷告是常常排在最后面，而不是在最前面。所以不要忽略祷告的工作。你还记得耶稣被抓的前一晚在科西玛尼园发生的事吗？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同警醒祷告。耶稣向天父祷告收到了面对十字架的力量，但门徒们却睡着了。后来彼得3次不认主，其他门徒也都离弃了耶稣，他们落入试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祷告。那这让我们看见祷告是多么重要的。 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现在的世界会过去，所以要祷告，要头脑清醒，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而从上下文来看，彼得这里特别想到的是为别人祷告，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命令都是发生在教会群体当中的，彼此服侍，彼此接待，而最重要的他说是彼此相爱，这就是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是最重要的，它是包含其他美德的核心。圣经告诉我们，爱成全了律法。爱最根本的意思，其实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委身，一种决定。爱就是承诺为一个人的益处付出，并寻求他的好处。教会历来都会透过会员之约来表达这一点。这就是会员彼此承诺要在主里相爱，也彼此承担责任。那彼得在这里说，我们要切实的相爱。切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爱要 真实，要坚定，要认真。即使一个人并不可爱，即使你一点都不想要爱他，你仍然还是要去选择去爱他。这样的爱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深厚的爱需要深厚的关系。你很难去深深的爱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建立更深的关系，跟彼此中间建立更深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早点来到教会，聚会结束后也不要急着离开，花时间和弟兄姐妹交流，主动关心别人。那彼得说我们的爱是要切实的，他也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这并不是说爱要无视罪或者把罪藏起来，彼得的意思是爱愿意饶恕别人，愿意包容别人。我们不需要每次别人得罪我们都立刻去找他对质。当然有些罪是严重的或者公开的，需要被指出来被处理，但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得罪别人，别人也会得罪我们，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都是罪人。教会里的人虽然蒙恩得救，却仍然是不完全的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意思就是爱愿意施恩，愿意饶恕。说实话，神其实把一些不太容易相处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身边，而这节经文本身就已经假设了这一件事，爱人一定会遇到罪，也一定会遇到麻烦。如果你不想被任何人得罪，不想被任何人惹烦，那你可以一个人搬到山洞里去住，但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别人，什么叫做被别人爱。如果身边的人永远都是完美的，从来不会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你怎么能学会像神那样去爱呢？而你怎么能学会无条件的爱，牺牲的去爱和饶恕别人？神是常常通过教会里的生活和关系来塑造我们，他是通过人和人之间 的罪和饶恕和爱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而彼此接待就是表达这种爱的一个具体方式。而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和别人一起生活并不容易，很容易发怨言。那电视节目和杂志常常把接待别人描绘得很美好，你会想到一个漂亮整洁的家，一桌好吃的饭菜，热情慷慨的主人，还有满脸笑容的客人。但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接待别人 是有代价的，有时候这些代价甚至会让我们抱怨，因为接待别人需要时间，需要钱，也会打乱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没那么方便。但彼得说，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因为互相款待是值得的。这样接待人是我们表达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方式。当我们打开家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打开自己的生活。希腊文里款待这个词其实是有爱和陌生人两个词组成的，爱和陌生人，这就是款待。那这里基督徒表达爱的一个特别方式就是互相款待，我们愿意去爱陌生人，愿意去爱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不认识的人。在教会里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徒，我们这辈子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是基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也是基督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彼此接待正好把这种福音里的合一活出来。所以不要发怨言的彼此接待，邀请别人和你一起吃饭，主动和你还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主动和那些你不太熟悉的人聊天，打开你的家，打开你的生活，这才是接待最重要的核心。不是说你要做出最好吃的饭菜，不是说你要拥有最漂亮的房子，不是说你要成为最会招待客人的主人。接待最重要的是愿意和别人分享你的生活。说到这里，我自己也在这个教会里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接待。我很享受和你们一起团契，一起吃饭，认识大家的时间，所以我看到你们彼此接待也这样接待我，我非常受鼓励。那在第十节，彼得又提到另一种彼此相爱的方式，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注意这里说的是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的恩赐，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有自己的角色。神的设计实在是奇妙，他没有把所有的恩赐都给同一个人，他也没有把完全一样的恩赐给每一个人，他是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好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服侍，彼此建立。正如保罗说，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教会里没有哪个基督徒是不需要的，不重要的，没有哪个基督徒是没有贡献的。所以不要只做旁观者，我们要做好管家，来服侍别人，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别人。我们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而神呼召我们做忠心的管家。那管家不是主人，管家只是受主人托付替主人管理资源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些恩赐本来就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无论神赐给你什么恩赐，他都呼召你忠心的使用这些恩赐去帮助别人。这些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出名，为了追求自己的荣耀，也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有成就感。神赐下这些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为了祝福别人，为了使教会得到益处。而在第十一节，彼得把这些恩赐大致分成两类。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那这里说的第一类是讲道和教导的恩赐。彼得说，这样的人要按着神的圣言去讲，他们是神的使者，他们的责任是忠心传达神已经说过的话。想象一下，如果你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寄给别人，结果邮差把信拆开，删掉几句话，加上自己的意见，改了一些内容，然后还是用你的名字寄出去，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很生气，因为他的工作是传达你的信息，不是修改你的信息。那同样的，在教会里教导神话语的人，肩负着一个简单却非常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忠心传讲神的圣言。神没有要求他们变得特别有创意，他没有要求他们想出比圣经更吸引人的信息，他不要他们随意加添什么，也不要他们删减什么，仿佛神的话还不够好似的。神的话已经完全足够，神的话清楚、权威、充满能力，神的话是活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传讲神话语的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忠心传讲神的话。他们首先要传讲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想法，不是自己的经历，是神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一直重视解经式讲道。我们希望从经文本身出发，解释经文，应用经文，让经文的中心成为讲道的中心，而不是从讲员想要讲什么题目，然后找圣经里讲到那些的节。这样我们听到的是神要说的话，而不只是讲员想说的话，因为真正带来生命改变的就是神的话。那第二类恩赐就是服事，服事并不比讲道次要，也不比讲道属灵程度低。忠心的服事同样帮助教会，也同样荣耀神。很多人都喜欢站在台前讲话，却很少人愿意在幕后默默服事。但这两种服事教会都需要，神也都看见。彼得在这里说，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事，因为服事别人并不容易。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更喜欢别人来服事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服事别人。服事常常会让人疲惫，会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所赐的力量。那我们这里看到，无论是讲道还是服事，真正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神。恩赐本来就是他赐下的，讲道的人能够讲，因为神赐下他的话语；服事的人能够服事，因为神赐下他的力量。神并不需要我们才能完成他的计划，但他却乐意的使用我们，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特权！而这一切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得着荣耀。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连我们能够服事的能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荣耀一点都不属于我们，荣耀和全能属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那甚至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服事，那些没有人称赞的付出，那些默默无闻的忠心，在神眼中都不是突然的，他们都在彰显神永恒的荣耀。那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里，彼得不断重复彼此这个概念，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那这些命令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他们必须在教会里才能活出来。一个人独自生活是无法完成这些命令的，神是要借着教会，借着你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 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一群曾经为自己而活的人组成的。我们过去都顺着自己的私欲生活，我们都追求人的情欲，自己的意思。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使我们开始愿意彼此服侍。教会正是荣耀神的地方。那耶稣曾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彼此带到，彼此接待，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而在这一切当中，不要忘记耶稣才是我们最大的榜样。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到我们这些原本和他为敌的人中间，他用自己的生命爱我们，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基督怎样爱了我们，接纳了我们，服侍了我们，他也呼召我们照样去爱别人，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因为这才是最能反映他的爱，最能荣耀他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既然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带着永恒的眼光来生活，让我们彼此相爱，委身于彼此，委身于神的教会。因为神应许神教会要存到永远，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他。愿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和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拯救了我们从我们以前的罪恶生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愿意彼此服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全心的投入教会，全心的去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使你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